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将会在八月在中国山东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受审。薄熙来怎样从一个红二代、一个唾手可热的政治明星沦为阶下囚呢？是很多人相信的成王败寇的中国政治所造成，还是他个人因素呢？据美国之音记者施阳、金刀、任宇阳在华盛顿报道，薄熙来的政治生涯开始于辽宁省金县，即是现在大连的金州区。1984年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中央办公厅短暂任职之后，薄熙来来到了金县担任县委副书记。曾经揭露薄熙来在大连的贪腐丑闻被判入狱的姜维平是这样说的。
他为什么选择金县呢？就是因为这个薄家是山西人嘛，啊，他的当时的一个战友啊，
姜维平说他为什么选择金县呢？就是因为薄家是山西人，薄熙来的爸爸薄一波当时的一个战友叫做崔荣汉，他亦都是山西人，他在大连做市委书记。薄一波将薄熙来交给他，当时的目的就是要镀金，就是在金县这个地方能够接受锻炼，增长才干，积累经验，能够作为资本，为将来自己高升，步步高升奠定基础。薄熙来就是接受这样的一种使命来到了大连金县。姜维平在薄熙来来到金县之后没多久就跟他相识，两人一起曾经成为朋友。但是后来姜维平因为揭露薄熙来在大连的贪腐丑闻，被后者送入了监狱。从基层步起，这个似乎是1980年代早期和中期，即是胡耀邦与赵紫阳当政时期的中国红二代的典型做法。薄熙来的父亲薄一波是中共元老之一，亦是邓小平时代中共治国八老之一。中国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亦是这样的。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亦是八老之一。习近平去的是河北正定县，亦是从县委副书记做起。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仔刘源。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心研究主任李成博士是这样说的。李成说薄熙来的升迁和他的父亲有很大很大的关系。举几个例子，当时文革结束之后，在胡耀邦主持人事工作、组织部的工作之后，邓小平提出要发展第三梯队，也就是通过发展第三梯队使到一些老干部、文革之后出来的长征干部，让他们自动退离职位退休，当时建立了中顾委。但是薄一波落台是有要求的，要求他的子女上台。这个不单只是薄家，其他很多家庭都是这样，但是薄家特别突出，因为薄一波本人起了很多推动作用。过了几年之后，有一种讲法，因为太子党现象太过明显，一个屋企只能够出一个，薄家本来有三个仔都在这里从政，或者是在半官方的职位任职，后来只是让薄熙来一个人继续从政，其他两个都要从商。薄一波不单止为薄熙来制定了从政之路，在薄熙来后来的政治升迁中也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据称正是薄一波对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知遇之恩，使到薄熙来在争议中得到提升。中国战略与政治分析家何鹏是这样说的：
江泽民是一个没有任何政治根基的一个人，如果没有1989年六十世纪，
何鹏说江泽民是一个没有任何政治根基的人，如果没有1989年的六四事件，没有人认为他会成为中共总书记。他后来成为总书记，很多人并不看好他，体制内也都有很多人不服气的。由于他上台初期思想保守僵化，政治上不作为，有一些人试图要将他拉下来。薄一波在这个过程中听说是扮演了保护江泽民的角色，这个就成为了薄熙来后来被提拔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江泽民要报恩。何鹏是中国战略与政治分析专家，明镜新闻出版集团的创办人，他最近同人合作出版了一本有关薄熙来的书，中国权贵的死亡游戏。这本书有中英文两个版本。 何频话，江泽民喺薄熙来出事之后，并冇企出嚟保护佢，系因为中共已经确定咗习近平为王储，为咗避免薄熙来对习近平嘅皇位形成挑战啊，为咗整个政权嘅需要，薄熙来必须被整顿。1992年，薄熙来被提为大连市长，继而又担任市委书记。薄熙来主政大连嘅七年期间，大量吸引外资，积极改善大连嘅自然环境同埋基础建设，将大连从传统嘅工业城市打造成一个花园城市同国际会展中心。根据薄熙来嘅要求，建立起嚟嘅大连女骑警系大连嘅美丽名片。1993年嘅《华尔街日报》将佢列为中国最有前途嘅20名政坛新星之一。除了改善大连的环境，薄熙来还发展了大连的足球事业。大连的足球国际服装节和薄熙来本人被称为大连三宝。大连为薄熙来赢得到美誉，但是薄熙来后来涉嫌受贿2000多万元，亦都是在大连犯下的。正是在大连，薄熙来认识并成就了大连实德集团董事长徐明，而这个人后来成为薄熙来贪腐罪中的关键人物。在2000年到2004年期间，薄熙来再次被提升，成为辽宁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委副书记和辽宁省长。薄熙来担任辽宁省省长期间，正值东北地区国有企业整合和转型的时期。辽宁省大量国有企业处于停产状态，辽宁省失业率和待业职工数量全国最高。薄熙来希望在辽宁大展身手，但是他在辽宁的发展似乎不是那么顺利。当时的辽宁省委书记文世珍对薄熙来的做法并不以为然。姜维平继续分析说，
他在辽宁，他有雄心大志，想呢搞一个什么呢，东北的振兴。
姜维平说，薄熙来在辽宁的时候也都有雄心壮志的，想搞东北振兴、辽宁的振兴，但是这里的百姓和大连不同，他们是有反抗精神、质疑官员的、抗上的、有独立见解的官员。他梦寐以求想拿到辽宁省委书记的交椅，但是拿到这把交椅之后，为他进军中南海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但是他就是拿不到，也就是他被阻断了在辽宁这个小范围内。尽管发展不是那么顺利，2004年在辽宁逗留了近20年之后，薄熙来被上调到北京担任商务部长。这个发生在他父亲薄一波帮助江泽民在退休之后巩固权力之后。薄熙来进入中央政府权力中心，不过这个时候的他还不是25个人当中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在主政商务部时期，商务部面临了很多挑战的。薄熙来曾经在中国纺织品出口的问题上，通过与欧盟展开谈判的方式暂时平息了危机。由于他的外表出众、口才流利、富有魅力，薄熙来赢得到魅力部长的美称。2007年1月，薄熙来的父亲去世，同年底薄熙来在中共十七大上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是冲击国务院副总理的努力失败。薄熙来从商务部长任上调往重庆，成为重庆设立直辖市以来第五任市委书记。重庆是最穷的直辖市，很多人认为薄熙来这一次是被贬西南。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心研究主任李成博士是这么分析的。
我觉得不是贬，首先呢，这两个职位你问任何人，商务部长大还是重庆市委书记大，当然重庆市委书记大。
李成说，他觉得不是贬升的问题，这两个职位你问任何人，商务部长大一点还是重庆市委书记大一点，当然是重庆市委书记大。重庆市委书记、直辖市市委书记是一个跳板，这个不是空穴来风的评估的，实际上最主要是得到一个政治局委员的职位。当然如果你问薄熙来，如果他有选择的话，他肯定希望是政治局委员加上副总理，而不是政治局委员加重庆市委书记。但是当时情况下，这个是一个妥协的结果，因为有很多人反对他做副总理，可能包括当时的副总理吴仪，就要退下来的吴仪，还有温家宝总理对他也都不是那么看好。李成说，如果当时薄熙来做了副总理，五年之后他就是总理的候选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薄熙来就是被贬了。 薄熙来来到重庆的时候，正值中国的社会矛盾日益上升，老百姓对贫富不均和社会不公的感觉非常之强烈。薄熙来不失时机地开始了他新官上任的三把火，亦就是后来为他赢得到广泛知名度的唱红打黑、唱革命歌曲、打击腐败和犯罪组织。2008年薄熙来提出了五个重庆，即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和健康重庆的概念。薄熙来在重庆的这些政策被一些人认为是民粹主义政策，亦是后来著名的重庆模式。薄熙来再次成为传媒眼中的耀眼政治明星，并吸引了中国左派人士的关注。但是重庆模式在民间和学界一直引起尖锐的对立争议。随着黄立军事件的爆发及薄熙来的倒台，对重庆模式的负面评价逐渐增加。何频在中国权贵的死亡游戏中写到，薄熙来将重庆作为他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实验室和起跑点，为自己在十八大进入政治局常委创造机遇。何频说，事实上历史的发展过程显示，正是因为薄熙来未有机会成为国务院副总理而成为了重庆市委书记，是他成为地方上的一方诸侯，给予他一个完全的表演机会。假如他是国务院作为一个副总理，虽然表面上他的级别是一样，但是副总理的含金量并不比一方诸侯来得大。他能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后来演出这样一个唱红打黑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他的个人权威和个人力量就不会显示出来。薄熙来的唱红打黑还得到中国政治局常委的支持。薄熙来主政重庆期间，中央政治局九名常委当中有七个人亲自去重庆视察，这个其中包括了中国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曾经表示会去重庆视察，但始终都没有成行。前中国总理温家宝则始终对薄熙来的方式拒不表示赞同。不单止是这样，2012年3月份，温家宝在人大会议期间答记者问题时，成为第一个严厉批评薄熙来的高层领导。温家宝当时是这样说的：
多年来啊，重庆市历届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
温家宝说，多年来重庆市历届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为改革建设事业付出很大的努力，亦取得明显成绩。但是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黄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温家宝暗示薄熙来是在这里企图恢复毛泽东在文革中的做法。由于温家宝多次提出政治改革，这个亦都是薄熙来的倒台被一些人认为显示了中国毛派与中国改革派的斗争失败的原因。薄熙来凭借重庆模式强势崛起，然而他的命运却因为一个人、一件事而急转直下。这个就是温家宝所讲的黄立军事件。2012年2月7号由薄熙来亲自树立的重庆反腐打黑英雄、重庆市副市长黄立军私奔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随后薄熙来妻子谷开来毒杀英国人海伍德案曝光。中国战略与政治分析专家何频认为，如果没有黄立军的事件，胡锦涛是希望薄熙来进入政治局常委的，因为薄熙来在重庆的唱红打黑是执行了胡锦涛的政策，而且薄熙来日常会钳制习近平，胡锦涛亦都将因此会拥有更多的权力。何频分析说，
方面呢是有他个人的政治野心，但是另一方面呢也是实际上他是执行这个胡锦涛的这个路线，因为胡锦涛。
何频说，唱红打黑一方面是有他个人的政治野心，一方面都执行了胡锦涛的路线。胡锦涛是一个希望以毛泽东思想来强化中共合法性，以打击黑社会和腐败来建立社会公平一种机制。何频所写的书中亦都指出，实际上薄熙来的后台就是胡锦涛，其他地方领导人没有好像薄熙来这样工作这么有魄力和能力，而且迅速打开了局面。当然薄熙来个人的野心亦都因此暴露了出来。何频继续说， 王立军逃到去美国成都领事馆，这个事件变成全世界大新闻，非常之大。在这种情况之下，边个都没办法保住他，胡锦涛亦都没办法。就算是在人大期间，薄熙来说胡锦涛总书记还是会去重庆视察工作，但是事实上很快薄熙来自己就失去了自由。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闭幕，薄熙来在主席台就座，这个是薄熙来最后一次公开露面。第二日，薄熙来被解除重庆市委书记职务，同年4月10日被停止中共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职务，接受中共中央纪委调查，并于同年9月28日被开除党籍公职。2013年7月25日，中国济南市人民检察院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薄熙来涉嫌受贿、贪污、滥用职权一案提出公诉。何频话根本原因就是他得罪的人很多，一方面是自由派人士不喜欢他，支持民主与自由的人认为他搞的是左派一套，完全是逆历史的潮流。另外一派人好像温家宝或者其他人，搞他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如果薄熙来上了台，会威胁到相当一批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甚至生命安全。因为薄熙来为了自己的形象和政治权威，他会将其他的权贵势力作为他的筹码，作为他的牺牲品。所以这几股势力在一起消灭了薄熙来，他们这些人未必是一起的。从薄熙来落马到被提出公诉，薄熙来一案已经过去了将近18个月。分析人士认为，薄熙来案之所以迟迟未有结果，这个是因为中共内部对此未有达成共识。因为审判薄熙来就是审判共产党，因为薄熙来是中共体制的一部分，薄熙来的问题很多中共官员身上都存在。同时，如果薄熙来被判刑，或者是薄熙来不认罪，薄熙来很可能成为中国无左分子的精神领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金刀、任宇阳在华盛顿的报道。